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四，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克拉奇所率领的访问团已经在星期四傍晚是抵达台北，正式展开3日的访问行程。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据台湾外交部指出，访问团的成员包括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助兴大市场、商务部主管全球市场助理部长史怡恩、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利等资深的官员，以及是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等美方政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晚间将会设宴款待访问团的成员，而克拉奇一行人星期六亦都会出席故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追思礼拜，由李前总统为台湾民主所作出的贡献致敬。除了美方的代表团，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亦都同样会率团出席星期六的告别追思礼拜，再次表达哀悼之意。至于各界原先预期克拉奇星期五会主持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并且同各企业人士交流，但这个的行程最终似乎并未成行，引发了台湾部分媒体揣测是因为台湾高调宣传惹怒了美国而遭到取消。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发布新闻稿反驳，他表示自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特惠在八月底宣布成立台美经济对话之后，双方都积极规划相关的工作当中。美国司法部表示，在美国的微信用户不会因为之前的一项总统行政令而受到惩罚。司法部星期三在一份法庭文件当中表示，即使是司法部长下个星期宣布具体的行动限制中国的这个网上通讯平台，他的用户亦都不会因此而面临着民事或者刑事的处罚。特朗普总统8月6号颁布的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管辖下的个人或者公司和拥有微信的中国公司腾讯进行任何的交易。该个命令将会在45日之后，亦就是9月20号开始生效。特朗普声称颁布这项禁令是为了应对国家紧急状态而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该项的行政命令未有明确地说明什么是交易往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对待新疆少数民族方式的批评此起彼伏，面对着越大的压力，中共政权不断为自己的新疆的行为辩护。星期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试图是自圆其说。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新疆存在着外界所讲的维吾尔穆斯林再教育营或者是拘押营，声称这些设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以及去极端化而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这份白皮书说，新疆在有效预防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同时，持续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提高了就业人士的增加居民的收入。国际人权团体一直指责中国当局以种族清洗的方式将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是强行送入是政府设立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劳动改造。路透社在9月16号星期三的一则独家报道说，最近新的调查发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高层对涉嫌违背对伊朗禁制令的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通讯公司长期持有控制权，并且将这种控制权从伊朗延伸到南美洲。该公司和华为的关系处在美国起诉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的核心。这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美国指责华为利用他所拥有的星通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晓过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经营受制裁的电脑设备业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应美方请求向加拿大被捕同呢件案有关。美国检察官指称，华为同孟晚舟为咗晓过对伊朗嘅制裁，通过星通获取美国产品嘅技术，用于佢哋向伊朗嘅业务，并且向汇丰银行方报咗有关华为对星通所有权以及系控制权嘅信息，从而以欺诈手段将资金移出伊朗。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是每年最大的国际集会之一，大会要求大量的安保来确保高官系的安全，但是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全世界的领导人不会亲自参与这场的集会，取而代之的是举行虚拟线上的会议讨论，所以挑战就不一样。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暂定的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会在9月22号发表讲话。第75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发生巨变的纽约开幕，所有的会议以及演讲仍然是会举行，但是观众和交通则是不同以往。联合国大会公关主任阿尔玛表示，今年他们会在他们这个具有标志性的大型会议大厅里面发表视频的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学者分析欧盟关注港版国安法，民调指六成的人都反对立法。中欧领导人最近举行视像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会议对人权问题有颇为激烈的讨论，并表示港版国安法引起国际严重关注。有香港学者分析，欧盟在这个时候表达对港版国安法以及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可能是早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发表强硬言论，触怒欧盟领导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回应。另有多项民意调查分析，超过六成的港人反对港版国安法，认为对一国两制带来负面影响。學者分析，港版國安法引起港人普遍的憂慮，甚至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月中举行视像峰会，默克尔在会谈中向习近平提出欧盟对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表达深切关注，同时亦都关切中国对待新疆等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洲和中国有很多分歧，包括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和环保的问题，他强调这些是真正的分歧，欧洲不会将这些问题掩盖。他向习近平提出要求中国批准独立观察员前往新疆视察，就新疆发生的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事件展开调查。米歇尔在会后的记者会形容视像会议对人权问题有颇为激烈的讨论，他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引起国际严重关注，欧盟和成员国已经明确回应，要求聆听香港的民主声音，维护港人的权利和自治权。习近平在视像峰会上表示，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又表示，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他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欧盟在这个时候表达对港版国安法和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可能是早前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欧洲的时候，就捷克议长维斯特奇尔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发表强硬言论，警告捷克将要付出沉重代价，触怒了欧盟领导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回应，同时亦都是显示欧盟的团结。
如果是欧洲来讲，至少欧洲的领导、欧盟的领导人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是一样都挺humiliating，即是挺落面的东西来的。我估计譬如刚刚欧盟的新任的那个那位的领袖，其实他 发表了一个讲法，就是说其实其实他都会关注了很多新疆啊、香港议题啊、国安法这些，其实可能是一个回敬或者是回礼，就是说你 係對我哋嘅其中一個人講啲咁嘅嘢，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咁我都會喺翻呢個人權問題度咧，就會企得硬啲，咁佢再同你叫對抗翻。
李敏光又表示，王毅訪問歐洲以至習近平同歐盟領導人的視像峰會，在鞏固中歐各層面的合作，以拉攏歐盟不會倒向美國，似乎不算成功。
就似乎即使他們似乎中國的方面一直都是想強調，就是中歐方面是比較多社會上甚至經濟上的合作，所以用這方面的東西去拉攏到歐洲，其實不會倒向美國嗰方面，似乎在呢方面度咧，佢哋呢方面係實選，最後呢樣嘢其實唔係好成功咁咧，喺外交上咧令到歐盟成為咗中國同中美國之間嘅叫做阻力啦。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尹子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歐盟在這個時候表達對港版國安法和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可能是受到白羅斯反政府示威的局勢影響，產生骨牌效應，令到東歐比較親中的國家都需要美國的軍事支持。
所以相對來說，即是之前我聽說去完東歐之後，咁一大扎嘅東歐國家突然之間咧，就冇再即係就唔再需要就唔再親中啦。咁同時間嗰一個骨牌效應就係、是、令親中，但係就變咗就嗰個衝突又變翻做一個俄國同埋歐盟嘅就係嗰個主要主線咯。咁所以嚟講，而家嚟突然間歐盟講你即係經過呢個事係中歐峰會啦，去突然間做呢個施壓咧，咁其實係。為了一個之後嘅，即係一個係一場叫做即係叫做比分相當不錯嘅外交嘅戰略流啦。咁所以呢個係嘅嘢，呢個係嗰個嘅啦。咁即係包括呢個局勢影響到嘅影響到嘅呢個因素咯。
尹子軒表示，歐盟長期關注香港一國兩制和新疆的人權問題，由早前王毅訪問歐洲已經看到中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而最近歐盟也表明會訂立類似美國的制裁法案，但是他認為天下為中的形勢以致歐盟制裁中國和香港相關官員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因為目前歐盟的主要制裁對象是白羅斯。
類似美國民主主義的人權法出現，但是這個法現在雖然說莫德雷人即是歐盟的主席回到場說我們一定要立，但是其實主要那個制裁對象始終都不會是中國或者香港的任何人。而家佢嗰個對於歐盟嚟講最當前最迫切嘅，始終都係白羅斯。佢要制裁都係制裁佢哋，制裁即係農產品高啊，或者話更加多嘅俄共打廠喎。咁中國香港呢啲咁嘅，即係你如果有嘅話，就可能係叫做即係你可能係即係一個第二批次要考慮嘅嘢咯。
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深夜正式實施之後，路透社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30日公布一項電話形式訪問了1007名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反對訂立港版國安法，較6月的訪問增加大約3%，其中強烈反對的高達51%，支持國安法就有大約31%，比六月的時候少了3%。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8月中公布一項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6月6日至29日訪問了1001名香港市民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當中就北京人大訂立港區國安法，有61.5%的受訪者認為對一國兩制帶來負面影響，只有12.3%的受訪者認為有正面影響。香港五鄰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光對美國之音表示，由多項民意調查結果反映，香港主流民意無論是民主派支持者以至建制派支持者對港版國安法都有疑慮，甚至影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國安法 其實個大背景就係因為上年有個抗爭所抌出嚟嘅法律，咁而其實後屘都真係公布咗。首先佢就係去到未到最後一刻都冇公布嘅條文啦，咁就呢樣嘢本身已經引起咗好多嘅疑慮，因為其實你話過往抗爭之前咧，其實無論你話中方其實你覺得有幾不滿嘅，佢對一國兩制嘅一啲嘅干預又好咧，咁始終都似乎都係明刀明槍，就係話你起碼都知道其實佢大約嘅立場或者所謂嘅紅線喺邊度。咁但係國安法其實去到講咗咁耐話要立國安法咧，都係去到即係最尾一刻，咁大家先知道，仲要連可能係建制派入面嘅最高官啊，其實自己都係最後一刻先知咧，咁都好正常嘅，令到就算係本身都係比較支持建制嘅嗰啲民眾都覺得啊，其實中央係今次真係冇路估喎，或者其實佢條紅線究竟畫喺邊咧，真係好難估喎。咁其實於是佢將所有跟住佢，於是佢哋就會覺得其實中嘅對一國兩制嘅呢個制度仲可唔可以維持落去嘅信心就會跌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合理嘅疑慮嚟嘅。
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個月，引起國際組織疑慮。德國智庫組織弗里德里希努曼自由基金會近日宣布，因應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決定關閉駐港辦事處。組織主席表示，將會凍結組織在香港的活動，遣散四名在香港的員工。早前亦都有一名員工因為擔心人身安全而辭職。他又強調，而家香港充斥住恐懼和危險的氣氛，只要為民主和自由發聲，就會置身危險之中。組織不可以令到員工和合作夥伴面對這種風險。該組織在1958年成立，與德國民主黨有關聯，宗旨是在德國和全球推動自由主義。組織關注西藏議題，並且支持達賴喇嘛，曾經召開支援西藏團體國際會議，並且被中共批評是涉及藏獨。李敏剛分析，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甚至對中國的外交都構成一定的壓力，但是他認為中方不會在對港問題上放軟姿態，未來的香港局勢仍然不明朗。
咁似乎咧就係咧，即使出面已經咁多火頭，咁佢都仲係繼續去拉興其他火頭，咁或者係唔諗住去撲熄嘅火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真係比較難以預測其實會係點樣。即係一般我哋可能會覺得你依家個國際形勢越嚟越少，國際上越嚟越少朋友啦，咁其實你應該會比較放軟嘅身段。但係喺近期譬如中共嘅領導人啊，或者佢入外交方面嘅言行嗰度咧，又好似完全睇唔出呢方面嘅跡象，所以個情況就我會覺得係比較難估計嘅，就係可能就係會係一出現一個有一個好大機會情況，就係咧有國際形勢上越嚟越差，但係問題佢嗰個戰狼外交嘅嗰種態勢，無論係對香港定係對外國咧，都係會越嚟越強，咁反而就冇一個暫時我唔係好見得到嘅喺佢啊會有比較軟化或者妥協啊，或者係佢同西方政府就香港嘅問題達成某一啲嘅共識嘅可能性。
路透社八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反送中示威活动诉求的受访者有所上升，其中支持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受访者较上次的调查多了接近四个百分点，达到70%。对于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路透社表示，香港特首办、北京港澳办和香港警方都拒绝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经历了一年多的反修例运动与最近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之后，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呼吁西方国家应该认清中国政府的极权本质，摒弃过往的怀柔政策，严厉压制中国四处扩张，才可以保障世界和平穩定。據美國之音粵語組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星期三9月16日頒發年度獎項，今年的主題是示威的力量，香港民主運動是獲頒發獎項之一。自由之家表示，隨著中國政府加強鎮壓國內意見聲音並向外輸出威權主義，在2019年爆發並沒有任何人領導的香港民主運動卻激勵了全世界。該組織俗稱 儘管北京今年突然強行推出港版國安法，使到200萬人捍衛權利和自由的努力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香港人仍然致力以創新的方式捍衛下一代的權利，所以今年的獎項頒發與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實至名歸。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出席網上的頒發活動，他表示深感榮幸獲邀有機會代表香港人致辭，希望借此讓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抗爭並持續獲得世界關注。他更加強調抗爭未死，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前赴後繼地為香港民主付出奮鬥。羅冠聰在演講中直接了當地將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與自由世界的安危聯繫起來，他重點提到西方英美等國家過去幾十年來與中國這類極權國家的接觸懷柔政策早已經證明失敗。他批評中國不單止從來沒有邁向半點的民主，相反卻倒行逆施，不斷滲透希望瓦解西方的民主體制。羅冠聰說，在香港人爭取民主這個戰場上，世界各國怎樣去壓制並削弱中國的擴張主義企圖顯得尤為重要。西方國家例如英美與歐洲多國需要明言要求中國停止侵犯人權，在壓制極權擴張主義中有明顯的重要角色。自由之家在介紹香港抗爭運動的序言中直指香港一切的自由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兩個多月之後已經消逝。該組織說有必要保護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每一位抗爭運動參與者，為了免受胡亂指責，所以決定不點名頒發獎項與個別的人士，向參與運動的整體群眾表揚。已經不能夠自由地返回香港的羅冠聰在講述自由的個人定義時表達了他的深沉理念。他說自由是能否對不義對症下藥，個人能否發揮社會賦予應有職能，幫助弱勢群體解決問題。他在總結時說，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自由去糾正社會上的不公，唯有這樣才能夠為全球民眾貢獻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普洛西在網上預先錄製的視頻中恭賀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獲得今年的獎項。他表示香港年青抗議人士一年多以來所展現出的抗爭勇氣與不尊重法治的懦弱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佩洛西繼續說，世界各國必須持續關注香港局勢，追究北京的責任。他說美國政府因商業利益而未有就中國的人權狀況發聲，我們亦都幾乎失去了為其他地方人權狀況發聲的道德高地。除了自由之家之外，奧地利新媒體電子藝術中心亦都在今年6月亦都將數碼藝術金獎電子社區項目頒予全體的香港抗爭者，表揚他們使用多媒體推動抗爭的創意和藝術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粵語組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台灣民進黨政府今年較早時候宣布以專案的方式來協助來台灣的香港人，不過在野黨方面則要求修改現行法律，將政治庇護法制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為因應北京強推港區國安法所造成的香港變局，台灣政府今年6月設立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並且根據這項的專案在今年7月1日正式掛牌設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未來可能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香港抗爭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居留、安置、法律諮詢、生活照顧，以及協助在在台就學、就業等等。不過蔡英文政府對這項專案的實施正在受到在野黨的批評。國民黨立法黨團書記林奕華表示，民進黨政府不斷說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並且成立香港專案辦公室，但是卻是讓期待援助的香港人不知如何獲得台灣的人道救援。
其實從去年 包括我在内，好多国民党的委员都已经有一直在强调，希望要把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法制化。
其实从去年包括许在内，好多嘅国民党嘅委员已经一直喺度强调，希望将港澳关系嘅条例第十八条嘅法制化。要修法，但是非常之遗憾的就是民进党一直在度回避这样的问题。林奕华仲表示，如果不将政治庇护、人道救援法制化，所谓的撑香港只会 是踩香港，民进党不应该用香港的事件谋取政治暴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的一项名为是蔡英文选前撑香港、选后弃香港的记者会，并且要求陆委会迅速地对外说明五位偷渡来台香港青年的处理状况。台湾新闻工作者钟胜雄日前透练过念书指出，今年7月18号是经由东沙抵台的五名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现时被扣在陆委会手上，并无法是对外联络，连律师亦都见不到。钟胜雄仲表示，虽然帮助的远远不止这五个人，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更加明确的救援机制来帮助这些政治难民。不过居住在台湾的港人成立的团体香港边城青年真是强调，感谢台湾每一位曾经支持协助在台港人或者是参与撑香港行动的台湾朋友，并且呼吁切记香港人仍然处于中国极权直接威胁之中，请停止一切的未证实、据了解或者是暴露抗争者的处境的言论。台湾陆委会表示，外界流传的各项信息认为或有特定的目的，对整个机制或者个人可能造成伤害，希望外界勿作不必要的揣测，政府亦都不会是针对个案加以说明。陆委会仲说，政府对香港人已经设立了人道救援机制，符合条件者都会给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高斯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似乎只是只能做不能说，与其这样，不妨是比照欧美国家将政治庇护制度化，事实上有关国家安全以及接纳额度等问题亦都可以获得解决。
没有像我们这样说完全是政府在决定说这个人有价值你就留下来，没价值你就不能留下来。
高斯博表示，
而且
没有好像他们这样完全是政府决定，这个个人有价值你就留低落嚟，冇价值你就唔能够留低落嚟。而且现时政府嘅讲法有一个讲法係呢啲寻求政治庇护嘅人都当成为係偷渡或者係非法入境嚟处理，呢、这个本身嘅概念上边就係错误以及係矛盾嘅事情。大部分寻求政治庇护嘅人本嚟就唔能够合法入境。高斯博仲指出，只以非法入境与否嚟进行判准，等于是切断了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可以利用的制度性管道。而另外一个在野党台湾民众党日前亦都表示，这一宗事件再次说明唯有法制明文规范才能够实质地撑香港，执政党现今的做法为是无法落实保障香港人。台湾民众党的仲呼吁必须要迅速地修法，不要让受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沦为偷渡客，而是有尊严感到台湾寻求庇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6月指示陆委会推动香港人道救援关怀行动专案，对于香港人移居到台湾的各项咨询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至于有安全疑虑的个案以及是自由受到危害的香港人，更加会以专案来进出协助。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指出，现行的港澳条例已经可以因应香港情势，冇必要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特朗普政府制定截止日期来到之前， TikTok 抖音国际版的母公司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选择了甲骨文公司作为它的合作伙伴，以便使到这一款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程序继续存在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全盘出售给微软。字节跳动这个决定基本上迎合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此之前，北京于8月尾修改了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目标直指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谈判。随后又有报道称，北京宁可 TikTok 关闭美国业务，亦不愿意其被迫出售。如何解读 TikTok 甲骨文的联姻？美中科技冷战中，北京是否亦都有杀手锏？美中科技双向脱欧的趋势是否正在上演？法律学者、独立时事评论人余平认为， TikTok 在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不愿意出售他的所有权，丧失对 TikTok 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的市场，因为他怕 TikTok 出售后对他而言不单止失去控制，还多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这一点他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那两个所谓的担忧，一个是信息安全，第二个是个人私隐，他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在商业操作上亦不失为一种明确的做法。当然问题要看美国政府最后会不会批准。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则认为，字节跳动选择寻找美国合作伙伴的方式而不是出售业务，与中国政府的思路完全一致。这个显示字节跳动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决定。秦鹏说，因为这个背后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交易的背后不单只是字节跳动在这做决定，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在这做决定，或者是中国政府目前在这和字节跳动的背后应该是有一些这种的合作，在向前推动住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考虑讲，一旦实施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中国政府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后边的交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他必须考虑，他不选择微软，选择甲骨文的一个考虑。秦鹏说他理解，他认为是特朗普这段时间实际上在这里推荐甲骨文，而他又认为甲骨文之前一直是非常强烈的在这里支持特朗普，这种的情况下他认为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某种意义上对甲骨文介入会有所帮助。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财政部目前已经收到了字节跳动与甲骨文提交的合作方案，并将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其进行审核。独立时事评论人余平认为，字节跳动与甲骨文的合作能否过关仍取决于是否满足美国的要求。余平说，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最后提出的方案本身能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抖音 TikTok 的网络安全问题的顾虑和担忧。从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讲，这个亦都是微软黎竞标的一个基本方案，就是要彻底出售，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彻底解除担忧。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亦表示，字节跳动决定以合作的方式联手甲骨文，在根本上并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对这样一个方案满意。秦鹏说，他 TikTok 是采取甲骨文的云，他依然以美国为总部，同时将数据交到甲骨文的云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字节跳动去访问数据的。第二，他之前讲过的是有算法的问题，是不会出售算法的，这样在这种的情况下算法的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在美国如何去推动 disinformation 信息造假，或者是干预大选，或者是其他这样的行为，这个依然是个威胁，这里面怎样去解决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9月14号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了视像会议，尽管习近平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中国传媒仲系试图将峰会包装成为成功的模样，显示中欧关系不会受到美中博弈的影响。但是分析人士指出， 在怎樣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歐洲雖然並沒有追隨到美國的腳步，但是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改變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習近平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過去的星期一共同舉行了視頻會面，雙方會後並未有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峰會上面唯一看得見的、摸得著的成果是中歐領導人宣布正式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根據這項協議，愛爾蘭、威士忌以及是啤縣豆瓣醬等作為地理標誌的對方市場上面得到保護。雖然如此，中國官方媒體仍然是將它包裝成為一個重大的勝利或者是突破。新华网强调话，呢个系历时八年谈判嘅结果。人民网嘅消息话，呢个系近年以嚟中欧之间首个重大贸易协定，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过，知情人士就指出，双方早就达成咗协议，只系剩翻签署，所以呢个并唔能够算系呢次峰会嘅重要成果。新华社的报道还表示，中欧领导人还在峰会上作出了三项重大的决定，即是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以及是中欧数码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伙伴、中欧数码合作伙伴，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等等。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表示，与其说峰会取得了任何的进展，不如说这次的峰会证实了中欧关系日益艰难的事实。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首脑会议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切实的成果。欧中双方之前都表示，他们希望进一步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但是目前还未有是关于如何实施该条约的具体进展的报道。谈判仲将会继续。从欧洲方面来看，他们强调球是在中国这边，等待中国履行他们在这些谈判当中的承诺，以推进谈判的进程。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是证实了欧中关系的日益严重困难。欧洲关系这几年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这次峰会的主题之一，受欧盟成员国的委托，欧盟委员会从六年多之前就开始同中国就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旨在是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以及投资保护。但是谈判一直是止步不前，至今未能签约。北京继续逼迫外国在华投资企业向中企转让技术，北京同时继续向国企提供大规模的补助。相对于中国媒体比较乐观的报道，欧洲领导人真的强调了双方的分歧。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峰会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欧盟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实实在在的分歧，欧盟不会掩盖这些分歧。他在峰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习近平说，欧盟不会继续被利用，欧盟要求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的欧中关系，这个意味着双方必须要对等公平地竞争。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北京想要让欧盟觉得这份协议值得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就必须在市场上对开放等方面有所进展。冯德莱恩说，他们是严肃地对待中方市场准入以及是取消贸易壁垒的问题。冯德莱恩表示，在中国产能过剩、行业补贴等方面，中方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后表示，欧盟领袖在会谈当中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中方在投资协定谈判当中有实质性的进展。默克尔强调，和中国的合作必须要奠基于特定的原则上面，也就是对于等和公平是竞争。他们的社会体系不同，虽然他们都是致力于多边主义，但是他应该是以规则为基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布拉特贝格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在欧洲关注的市场准入以及是强迫转让技术方面作出改变，他不认为欧洲会签署双边投资协定。除了贸易对等之外，欧盟领导人对人权、网络安全以及在中国 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都未有出现。新华社报道只是说习近平称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这次欧中峰会被中国媒体描述成为中国是改善和欧洲关系对抗美国影响力的一次机会。在峰会当日，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题目为是中欧有容乃大，美国揽不了双方关系的社评。社评说欧洲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这个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这个是毫无疑问。美国的政客和舆论机构无论是使出几大的力气，亦都做不到将欧盟变成五眼联盟的新成员，这个不用是中国人着急，欧洲人照会是摸索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点。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从峰会表现来看，欧洲虽然未有明显的追随美国，但是欧洲亦都是没有走近中国，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是改变。在峰会之前，欧盟的一个研究机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说，新冠疫情以来，欧洲对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是对北京越来越警惕，而且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态度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感到担忧。德国绿党议员、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比蒂科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至少有很多德国议员、德国的议会议员大力支持人权，特别是中国的人权，正如你们在美国国会所能看到的那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马安洲认为，德国工业联合会2019年1月发布的针对题目为是伙伴与系统性竞争对手如何应对中国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国的政策报告是欧中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同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10点行动计划战略文件，在其中亦都将中国描述为是伙伴、合作与谈判伙伴、经济竞争亦是系统性竞争对手。马岸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源自两个因素，第一，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中国越来越转向威权统治，在处理外部事务的时候越来越强势，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公司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竞争亦是不对等的待遇。马岸就说，中国在新冠疫情当中的表现以及是今年7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更加是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令到中国现时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政治议题。他说，最近发生在香港事情更加是对欧洲的辩论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是任何人都看得见的，对于一个全球性的主要城市来讲，自由出现了倒退，大家能够接触到香港的政治活动。从感受方式来讲，这个是跟新疆发生的一切不同。马岸就说，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对疫情的最初隐瞒，将医疗援助政治化、战狼外交、虚假信息以及疫情叙事都改变了对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给予欧洲的印象是中国人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态度是建设性以及务实。卡尼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说，虽然欧洲未有追随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但是在诸多的领域，譬如是在经济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还是在捍卫民主与人权价值方面，很明显欧洲和美国更加接近，而且欧洲对自己的利益确实是越来越保护。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这个是欧盟首部外资审查法案，主要是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不过外界都认为这项法案针对的是中国，而且欧洲亦都加强了对华为参与欧洲 5G 建设的安全防范。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马安洲认为，美中恶化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欧洲在欧中关系当中的制衡力量。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讲，欧洲能够采取某些步骤，而不必要面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因为中国亦都无法真正地承担失去欧洲。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必须要同时应对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经济体系的同一战线，这个将是非常之困难。马岸就说，中国不想失去了跟欧盟的关系，因为中国希望跟欧洲建立相当的外交关系，进入欧洲的市场以及接触到欧洲的技术等等。 在这次的峰会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试图改善与欧洲的关系，防止美国以及欧洲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在王毅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八月中是较早的时候亦都曾经访问欧洲，他明确地呼吁欧盟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国的威胁。9月15日，中国外交部说欧盟及成员国驻华使节提出希望访问新疆，中方已经同意并且愿意作出安排，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方的让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系表示，欧洲人会自然是利用美中恶化的关系这张牌向中国施压，但是他认为欧洲最终担心美中关系会损害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他说，最终欧洲将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视为是非常之消极的事情，这个导致了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减弱，这个使到欧洲很难驾驭更加具竞争性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作为令到他担心台海可能会发生冲突。今日的台湾有如旧冷战时期的柏林一样，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他认为美国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不再有用，华盛顿应该采取战略确定的姿态，令到北京清楚知道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发动对台湾的攻击，而不会招致美国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9月1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年会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没多久之前和参议员霍利在国会提出非联署众议员约霍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加拉格尔对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塔韦近日在传统基金会演说当中宣布解密六项保证，以及是对台军售电报，并且将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作出明显区分表示肯定。但是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要进一步超越六项保证，对北京发出更加清楚的战略确定的信号。他说他认为他们能够亦都应该是比只有六项保证重要更进一步。事实上在他的看法当中，战略模糊已经不再有作用。当你看到美国追求在全球有更加广泛的威慑能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方会令到他们的朋友以及敌人怀疑美国是否会冲突发生的时候企向一边。相反，他会说战略确定才是最重要的基石，他建立在他们的整个同盟系统的第五条款，所以他认为是时候他们明确地让对北京表示完全是没有机会发动对台湾的侵犯而不招来反应。根据美国和北约同盟的华盛顿条约的第五条款，对任何欧洲或者北美同盟成员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的攻击。曾经在陆战队服务做过美军在中东和北非情报官，并且能够讲阿拉伯语的加拉格尔说，亚洲事务原非他的专长，但是他曾经和很多了解地区的专家谈过，亦都知道现时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正在辩论习近平对统一台湾一事的认真程度，无论是通过武力或者是以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但是他个人认为习近平的确是有此意图，他亦都认为应该是涉及到习近平的政治遗产的问题。就算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公众都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又确认为今日的台湾正在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心，或者他是和柏林在旧冷战时期的一样。对于台海是否有发生危机的立即风险，加拉格尔说他担忧台海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对手或者是看到美国的国内政治混乱，会以为这个是可以在地缘政治上有所斩获的机会。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如何威胁中国必须有一个前后一致亦是可操作的军事战略，亦都必须对一旦中国发动对台攻击的时候如何回应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策略。美国是必须要帮助台湾成为一个刺猬 让他在传统军事攻击下难以被攻克，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终结战略模糊的政策。加拉格尔说，他理解这个是一个很多人正在辩论当中的议题，但是就连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哈斯最近发表文章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这个也都应该对美国外交政策圈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这场的年会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也都通过预录的视频发表演说，感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四年以来对推进美台关系的贡献，也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民主存在，维护共同的民主价值。吴超燮说，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抗疫表现是以对民众的回应以及透明化，亦都是两个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元素，来取得人民的信任。台湾的例子是清楚地证明民主社会对危机的处理要比威权体制更为有效。他说，即使台湾有防疫有成，但是仍然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因此台湾尤其是感激美国所展现的强力支持，包括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来强化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后疫情的时代，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对彼此的经济包括就业和供应链安全等等要比以往来得更为重要。而台湾不单只是面对经济的挑战，中国解放军对台湾鲁莽的军事挑衅更加将台海紧张推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但是尽管如此，蔡英文总统仍然强调台湾不会冒进，亦都不会屈服于北京的挑衅。吴超燮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抵制，台湾站在捍卫民主的最前线。北京想要动摇台湾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以胁迫方式让台湾接受它的政治框架，即使是处于如此艰难的困境之下，台湾人民仍然坚持维护自己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眼前的挑战关乎民主的传播，要民主长存，台湾就必须要获胜。他呼吁全球民主体制是携手合作维护彼此共同价值，因为只有如此，自由才得到最终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19年的一日，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学者鲍尔丁意外地收到由一间中国公司收集的一个庞大数据库的资料，里面有全世界几百万人的个人资料，包括政界首脑、军方要人、企业家和艺术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那个时候，鲍尔丁正在研究中国科技巨商华为公司的运作，收到了数据库资料之后，他和网络安全科技公司一起进行了整理分析，历时数个月之后，他们在9月13号将这个的数据库部分数据的整理分析结果是发布出来。这个数据库叫做海外关键信息数据库，包括大约是240万人以及65万个机构的信息，目的是向中国军队、政府以及商业客户提供对外国政治、军事和商业人物的见解，有关各国基础设施以及军事部署的细节，以及是公众舆论的分析。到目前为止，被整理出来的25万人的个人资料当中，包括52000名美国人、35000名澳大利亚人、10000名英国人以及5000名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当中不单止是包括世界著名的政客、商家、科技界的新贵、学者、银行老板、记者、律师，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例如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11岁女儿。数据包括推特、脸书、领英照片墙，甚至是 TikTok 的账户，以及是新闻报道、犯罪记录，以及所属公司的不当行为。华盛顿邮报的指出，这份数据库里面还包括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以及尼米兹号航母，以及相关军官的信息，包括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队的约翰·理查森等人，他们的服役历史以及完成的训练都有中文的标记。有如美国海军前代理部长莫德里的数据亦都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名字、他的教育背景和私营部门的工作背景。 鲍尔定话，呢啲嘅数据似乎被用于针对个人以及机构嘅影响，以及系情报行动。呢项发现首次证实咗公众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操纵外国嘅公众舆论，以及系发动心理战嚟影响，又系控制外国事务嘅猜测。
A lot of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s they appear to be drawing up, for instance, specific.
表示菲利似乎系针对一啲对政策有影响嘅舆论引导者，例如系智库同政治人物嘅亲属等呢一类嘅人物。如果佢哋能够咁成功咁瞄准呢啲人，并且系改变政策，将一啲对中国政策变得对中国有利，造成咗明显嘅长期损害。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委内瑞拉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嘅非法政权8月31日宣布有条件特赦包括一啲政治犯在内嘅110人。呢110人中有50人被关喺狱中，37人正被调查，23人已经有条件获释。呢一个非法政权喺释放前关押咗386名政治犯。根据委内瑞拉社会团体刑事论坛嘅统计，目前有333名委内瑞拉人被非法监禁。他们被监禁的唯一理由是反对一个由非法总统领导的非法政权。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些指控的取消是有条件的。官员威胁说，如果任何人被该政权武断的认定再次从事恐怖活动、暴力活动或者制造政变，就会恢复监禁。蓬佩奥国务卿在书面声明中写道，大部分委内瑞拉流亡民主派政治领袖都无法回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被立即监禁，他们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保证。国民议会议员胡安·雷克塞恩斯受到的指控没有撤销，目前依然被软禁在家。雷克塞恩斯获释的同一日，艾尔马斯的母亲遭到无端拘押，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这个政权正在轮流实施监禁和恐吓，以勒索的手段逼迫大众参与马杜罗12月6日的选举闹剧。这一次所谓的大赦是一个政治伎俩，目的是使委内瑞拉12月6日举行的全国选举合法化。国民议会所有167个席位都在选举之列，包括马杜罗政治对手胡安·瓜伊多所持有的席位。瓜伊多去年1月份以来就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担任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马杜罗同时违背宪法规定，将国民议会总席位增加了110席，以便不惜一切的代价确保获得国民议会的多数地位。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委内瑞拉不存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条件，释放一些政治犯亦无法改变这个状况，领导人被该政权赶走，名称、标志和资产被该政权窃取的政党目前都未有恢复，该政权的很多政治反对人士目前依然被禁止竞选公职，亦没有政治权利。声明说，我们敦促委内瑞拉国内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继续坚持要委内瑞拉接受自由公正选举所必须而且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条件。我们同我们的委内瑞拉境内的民主伙伴及国际社会不会帮助马杜罗政权使另一次选举骗局合法化。委内瑞拉民众为他们的国家恢复民主的斗争应该获得我们持续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